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秦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在之前的几次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圣义，介绍了礼仪宪章当中的第七章，谈论圣教艺术和敬礼用具，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些基督宗教里边圣义的发展史。今天呢，我们要开始另外一个单元，跟大家谈一谈礼仪与灵修。灵修的问题是大家都非常的关心的啊，每一个基督徒都希望能够跟基督跟天父有更深的相遇，更深的香气。可是呢，可能很多人忽略掉，在礼仪当中也有灵修的幅度。有许多的朋友对礼仪有一些误解，以为所谓的礼仪啊，就是一个制式的一个功课特别是主日的弥撒我们固定的每个礼拜天都到圣堂来，好像打卡印卯一样，那把这些仪节行完了就回家了一拍两散了无瓜葛，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个误解事实上呢，礼仪里边包含了非常深的灵修的幅度。那我们今天开始呢，在接下来的几次节目当中，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礼仪和灵修。那当我们要讲礼仪与灵修的时候，先分别看看礼仪是什么，灵修是什么。当然在我们这个节目的一开始已经花了一些的时间跟大家解释什么是礼仪不过那个大概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我们再跟大家温习一下。所谓的礼仪呢，在希腊文原本的意思指的是公共工程。基督为了救赎世人，他把他的生命奉献出来，那他做的就是礼仪。可是他的这样礼仪的工程，救赎的工程开始了而还没有结束，所以每一个跟随基督成为基督徒的人，就是要效法他，走他还没有走完的路，也就是说我们一起参与基督他的救世的工程。所以我们说礼仪呢，其实包括了庆典，礼仪庆典和信仰生活礼仪生活的这个双重的幅度。而所谓的这个庆典，当然最简单的来说就是包括了七件圣事，而信仰的生活呢，更是我们每一天一呼一吸之间，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精神，活出基督的爱他的这个如实的一个基督生活的一个面貌来。所以呢，我们在不管在庆典当中也好，在平常的这个信仰的生活当中，礼的生活当中也好，那这个灵修的幅度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什么是灵修呢？当然说起来话就很长了，不过我们简单的来说，所谓的灵修就是和基督相遇，很真实的素面相见，真正的碰到。而在这个碰到当中，我们能够加深天和人的关系，也就是加深我们和基督的关系，和天父的关系，和圣神的关系。透过这样的一个相遇，这样的一个加深关系，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换句话说就是圣化我们自己。当我们越来越洁净，越来越圣化之后呢，我们很自然的就能够越来越效似基督，而也更自然的能够在生活当中把基督的面貌给活出来，活的不再是我们自己，而是基督的爱。所以当我们把礼仪跟灵修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礼仪的庆典也好，生活当中我们都要不断的和基督相遇，不断的加深天人的关系，利用这个，借着这个来圣化我们自己，让我们活出基督的面貌来，越来越效似他。所以在这样的礼仪与灵修的单元当中呢，我们计划是从几个幅度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首先我们会谈有七件圣事来看一看灵修。因为刚才我们提到所谓的礼仪庆典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七件圣事，而所谓的七件圣事按照2000年 这个教廷颁布的天主教教理呢，把这七件圣事七件圣事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入门圣事，而入门圣事又包括了三个小的幅度，就是圣喜圣事、坚贞圣事、感恩圣事。第二个大的部分呢，是治疗性的圣事。这治疗性的圣事呢，又包含两件圣事，第一个就是修和圣事，第二个就是病人复游圣事。那第三大类呢，就是为共荣服务的圣事，也包括两项圣事，就是圣治圣事和婚姻圣事。好，所以一开始我们会给大家由七件圣事的幅度来看，来谈礼仪与灵修。之后呢，我们会跟大家介绍的是由空间礼仪空间的角度来看礼仪与灵修。礼仪空间曾经在以往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过基本的介绍。那么在这个范畴当中呢，我们会特别的强调灵修的幅度。那看完了空间之后，我们还会跟大家再看一看时间，好，由时间的角度礼仪来看礼仪与灵修。那当然就包括了，就一年来说是有礼仪年的幅度，那么就一天来说就是每天的时辰祈祷，好，就是所谓的日课，由这样的幅度来看一看灵修。那另外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谈一谈由圣乐好礼仪的音乐来看一看礼仪跟灵修的关系。那么当然礼仪跟生活不可或这不可分割的，所以呢礼仪之外，我们平常的灵修的生活跟准备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在礼仪庆典当中更深的和基督相遇。所以我们在这个主题当中会跟大家分成这五个幅度来谈一谈。那现在呢，我们就先从七件圣事开始来看。刚刚我们说了，七件圣事分成三大类。当然首先我们要谈的，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入门圣事。那入门圣事我们刚说分成三大部分。好，第一个呢就是圣喜圣事。大家都晓得嘛，我们所谓的入门哈，这个就是基础的圣事。一个人没有经过洗礼，那是不可能成为基督徒，那也不可能这个参与其他的六件圣事。所以圣喜圣事可以说是基础的圣事。而圣喜圣事呢，其实也不是只有在用水洗发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就这个过程而已。其实洗礼是一生一世的事，它的影响也是一生一世的。一生一世，我们都要不断的跟基督有更深的往来，哈，加深我们的信仰。而且呢，一个人从非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也不是我突然之间啊，心血来潮，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要跟随耶稣，就立刻受洗的。在我们天主教会里边，特别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以后，教会特别又强调我们要恢复初期教会就已经有的所谓的牧道制度。那当然这个牧道制度讲起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洗礼前的准备的阶段。那么在我们整个天主教会的圣喜的发展史来看的话呢，那么在中间有一大段时间呢，它是已经衰微了。这个衰微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在第四世纪教会升平以后，大部分的这个欧洲的子民都成为基督徒。所以呢，如果父亲母亲都是基督徒，当他们生下宝宝来的时候，很自然在小孩还是宝宝的时候就已经抱具灵洗了。所以呢，很少有成人才能够接触信仰，才能够接受洗礼的。所以对于一个婴孩的洗礼来说的话呢，那么我们不需要前面的牧道制度，但是需要灵洗之后的信仰培育。所以初期教会至少哈，我们从一些初期教会的重要的礼仪文献，譬如说 Didache 就是十二宗徒训诲录，或者是第二世纪中叶的这个尤斯定的护教书哈，特别是第一护教书里边，或者是215年，就是第三世纪初期希波律他的宗徒传承哈，从这些里边呢都得到了一些 资料，让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人他们是怎么参与灵洗的。好，那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完整的，特别是在中途传承当中，我们看到非常完整的洗礼前的墓道制度的一个建立跟它的一个过程。那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在伦理生活上有所改变，哈，没有因为我听到了别人介绍基督给我，知道了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活出基督的面貌跟精神来，以至于受到影响改变自己伦理的生活跟态度的话，那这样的人是不能够接受洗礼的。所以呢，对我们来说，在洗礼之前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准备，在那个时候，通常来说大概都是要用3年的时间做准备。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认识基督，不断的变化自己的生命，不断的悔改，不断的皈依，这其实已经是一个灵修的态度。好，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在进入这个宗教之前，在受洗之前呢，我们已经开始了我们整个的皈依的灵修的一个旅程。那么在范二的这个入门圣事的礼典里边呢，也把墓道圣事这个墓道制度放在一个非常重要显这个显明显的一个位置，就是希望呢全世界，好，我们在做福传工作的时候都能够看重这个部分。那我们也知道普世教会在这个部分做得非常的好，好像华人华语教区里边香港教会也是做得很好啊。那么在大陆跟台湾可能我们还要再多做一些努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墓道制作过程当中呢，为了陪伴这些墓道者，已经有一些重要的仪节。譬如说一个人，一个非基督徒，他开始对我们的信仰有兴趣，他开始问为什么这些人用这样的一些方式来生活，特别是基督徒，如果我们真的活出基督的精神来的话，事实上用凡俗的世俗的眼光来看，我们常是傻瓜。因为我们晓得嘛，圣经上教导我们，别人打你的左脸，右脸也让他打，别人拿你的外衣，连内衣都让给他。我们被教导的是心地要纯洁，好，我们被教导的是这个要常常为别人牺牲，好，甚至像德勒莎姆姆说的，爱人要爱到自己心痛的地步。这个跟一般的世俗，这个巧取豪夺，唯我独尊，这样的一些价值观其实是非常的背离的。所以在一些世俗的这个眼光来看的话呢，可能做基督徒就是傻子。可是真的是傻人有傻福。所以当有一些人，他们不怕做傻瓜，他们愿意，反而是愿意来学做傻瓜的话，那么如果他有觉知，他愿意开始这样的一个墓道的旅程的话呢，那么我们一开始在教会里边要给他们做一个礼仪，这个礼仪呢就是收录礼，欢迎他们到教会来看看，就像若望福音一开始说的，你们来看看吧，整个教会伸开双臂欢迎他们来认识我们教会。而整个教会的成员，我们呢也有义务为这些愿意开始他们的墓道信仰探索之旅的这些朋友们不断的祈祷，而且用我们的生活来为他们做信仰的见证。所以当做了收录礼这个礼仪的时候，事实上这里面有很深的一个灵修的幅度在。那么等到这个墓道者，他已经经过可能一年呢，可能一年半呢等等，一个已经相当长而且很成熟的一个培育的过程，那么已经瓜熟可以蒂落了，这个时候呢，那么他就要准备接受洗礼了。所以在教会的习惯里边，一年当中最恰当的接受洗礼的时候就是在复活夜，而整个圣教会安排了四旬期，就是为了要帮助这些墓道者他们在复活夜灵洗。所以这整个40天，好，这个四旬期里边就整个圣教会一起陪伴这些墓道者他们来做洗礼前最后的准备。而在这里边呢也有一些重要的礼仪，比如说通常我们会在四旬期的第一主日做甄选礼。这个甄选礼的意思就是这一些墓道者他们决志他们要在今年的复活夜灵洗，所以他们向教会提出申请， 而教会呢也接纳他们，好，认为他们考核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差不多了，成熟了，所以呢就接纳他们，准备在复活夜领洗。所以从这天开始这个礼仪之后呢，他们就叫做后洗者，是等待洗礼的这些人。所以在这个礼仪当中，整个圣教会也欢迎他们进来，那当然也是要努力的为他们祈祷。那等到成为后洗者之后呢，在这个礼这个四旬期的六个主日当中，我们特别是在第三、第四、第五主日要为他们举行恳祷礼，以前也叫做考核礼。这个恳祷礼呢有两重幅度，一个呢就是驱魔，把心里面不好的这些思想里面不好的这些念头啊等等驱赶掉，同时呢祈求圣神降临，能够善神能够进来进驻到他们心灵里边来，就是替他们祈祷，消极来说驱赶这个邪恶的势力，积极来说就是让他们更加的洁净跟净化。所以呢在四旬期的三四五主日我们要做三次的恳祷礼。那此外呢整个四旬期的读经，特别是甲年的读经，都是为了后洗者他们的准备洗礼而预备的。所以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好，譬如说第一个主日的读经读的是基督三退魔诱，那第二个主日的读经呢读的就是基督在大伯尔山上显圣容，第三个主日的读经呢我们读的就是耶稣在井旁跟妇人交谈，有生命的活水这样子流出来，第四个主日读经我们读的是耶稣开启了胎生的瞎子，好，这给人带来的光明。那第五个主日读经呢读的就是复活拉扎路。好，我们可以看到教会他们非常清楚的安排这样的一个读经的过程，就是帮助一个后洗者越来越进入到洗礼的情境当中。好，那当然我们知道圣职主日的读经我们读的就是基督的苦难史。所以整个圣教会在礼仪当中就已经在陪伴后洗者，那么后洗者呢也借由这样的经文跟祷文呢来更加深的准备自己，特别在这段四旬期间已经不是在做教理的培育，主要的就是在灵修上，好，让这些后洗者能够越来越深的走进基督的生命当中去，预备好自己之后呢就能够接受洗礼。那么今天的时间差不多到了，我们暂时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下一次那我们继续从圣洗圣事开始谈。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